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我们夜间与时间的节目时间了，很高兴又能够在这里跟你讲授改进的原则，并且一起从圣经中吸收神的真理。现在每三堂课我都会集中思想一个有关改进的主题，在这个主题的第一节课呢，就尝试把有关这个主题的原则讲完，然后在第二第三堂课就围绕到这个主题来做解释的示范。今天也不例外，今天我打算为你做一个灵异改进或讲道的示范。因为上一节课的主题呢讲到了灵异改进与字面改进，因此前一课已经把有关的原则讲过了，这一课呢我们就来示范灵异改进的原则。那么下一课呢，我就将会你示范的是字面改进，这就完成了一个主题的内容。好，那么今天讲的题目是金灯台的奥秘。我们都晓得金灯台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启示录里面，是代表教会呢，因此金灯台可以很适当的被我们用灵异来解释。不过且慢，你还记得我前一课分享的原则吗？无论是哪一种经文，都必须先讲清楚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所以不要那么快就跳过金灯台这个字面的内容，不要那么快就确定是需要灵异来解释呢，从头做起才是最稳当的，也才是最全面最详细的。如果按部就班的做，那么得出来的结果也必然是稳得多呢。别忘记这个三步的步骤和原则。第一是要讲清楚字面的意思。第二是要从经文本身出发，可确定到底个应该做灵异的解释。第三，解释出来的内容必须与经文以及整本圣经整体的信息相符合。好了，那么之后就开始为你讲道，题目是金灯台的奥秘。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圣经诗篇119:105。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灯光是很重要的。太阳下山以后，家山如果没得一盏灯，那么就黑漆漆的一片，再也看不见那东西了。现在来说，城市里面倒会有电灯，但是有些山区里面可能还没得电灯，那么就需要点些油灯或者是蜡烛。古代的人也没得电灯，一般都是需要蜡烛或是油灯呢。为了方便繁殖和移动，就把灯装在灯台上。这些灯台有用瓦造呢，也有用金属造呢。而在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中，以色列最熟悉印象最特别呢，就要算律法中描述呢放在会幕中的金灯台了。相信弟兄姊妹如果读过启示录的话，可能在启示录中读过有关于金色灯台的这个经文。 那么启示录第一到第二章提到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七个金灯台，又看到人子，就是耶稣出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然后耶稣亲自为约翰解开这个异象的奥秘。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说，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或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弟兄姊妹，耶稣用灯台来象征或代表教会，那么到底是为哪呢？为哪样会这样呢？我们的教会算不算是耶稣眼中的一座金灯台呢？在我们继续想象之前呢，让我们先注目在金灯台这几个字上面，思想它的字面意思。究竟金灯台是哪样东西？约翰所看见的是哪形状的灯台呢？我们的脑海中能够想象得到这个金灯台的模样吗？请你跟我一同翻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地儿来研究一下，很可能金灯台的实际模样是会帮助我们去明了它属灵的意义呢。如果有研读本圣经的弟兄姊妹呢，可以自己找出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地儿说。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节，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灯台两盘要找出六个枝子，这盘三个，那盘三个，这盘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盘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移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枝子连接在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在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好了，现在我们读到三十七节的中间，你得到哪印象？这座灯台并不是用金造的那么简单，它在形状上、做法上以及灯杯的数目上都有一定的设计和规定，而结合起来这件东西是非常漂亮、很有特色，而造型严密呢。请你一边读一边把灯的图画放在心里。好了，现在继续读下去，从三十七节的下半节开始，经文说，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件和蜡花盘也是要金金的。做灯台或者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与它连的。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得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求我靠近你，让我心改变更新，在你永留的恩典中蜕变。主，我想知道我内心一切软弱都成为过去，
从字面的意义可看，金灯台实在是一件非常漂亮非常宝贵的东西，它是神所设计的，由属神的子民很顺服的奉献他们的精子和他们的才干精神精心打造的。早晨以后繁殖在会幕里面，也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在那地儿，祭司把这座金灯台用专门做点灯用的青橄榄油点燃起来，并且从晚上到早上保持这座灯台常常亮的，就会照亮会幕，而且提醒以色列人神就在那地儿与他们同在。弟兄姊妹，你领悟到这金灯台的本质和作用了吗？金灯台是照神的命令造成的，它是用归神所有的贵重金子造成的，它的外形美丽有照亮的作用，在神与人之间它散发神圣的光辉，提醒人神的存在和同在。而这样的一座金灯台在启示录里面就成为了教会的象征了。出埃及记第25章提供金灯台的字面意义，而启示录呢第一到第二章就指出金灯台背后的寓意灵意，也就是教会。这个灵意是可以从经文本身出发可断定的，因此我们很有把握地说，金灯台的奥秘并不停在旧约的会幕里面，却连续到了新约的教会里面去了。我们弟兄姊妹同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关系、我们的作用都活像一座金灯台，我们可以从金灯台的奥秘中洞察一切关于教会的奥秘。首先，教会的材料是哪样呢？教会的材料不是山和土，不是建造礼拜堂的那些砖瓦，一般人所认识的教会只是一座一座的建筑物，但是教会的奥秘呢，是有人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呼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神就把这些属于基督的人结合成为了教会。唯有奉献的生命才是最贵重的，因为这些生命是耶稣基督为他们牺牲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他们洁净的，以致他们可以归神所有，在神的眼中算为圣洁。在金灯台的比喻中，金子就代表这贵重的材料。出埃及记说明用金金，金金就是纯金的意思，什么的杂质呢？象征得救的生命的纯洁。这金金乃是以色列人奉献出来的，归耶和华为圣呢，象征得救的人已经把生命献出来，做分别为神的人，从今以后属神所有，并且分享神的圣洁。弟兄姊妹，当我们晓得教会的本质乃是奉献给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有哪感想呢？一直以来，很多信徒都以为那些传道的人才是奉献给神的，全部世界传道呢，牧师啊、宣教士啊，他们才是走奉献的道路呢。这倒也不错，他们奉献一生做传道的事情，但是每一位属于教会的基督徒，无论是不是传道人，他们都一样是奉献给神呢。就像纯金的金子献到神的手里面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得把洁净的生命献回给神，让神来做主人，让神透过我们的生命再发出光辉。因此你不能说我相信神但是我不属于神这样的话，你一旦相信神，一旦重生得救，就得马上把得救的生命献给神，从此之后求神保守你过圣洁的生活，存圣洁的心，像金金一样的活在神的面前。好了，看过了教会的材料以后呢，接下来我们看看教会的结构，也就是弟兄姊妹的关系了。 金灯台的设计是非常美妙呢。从灯台上伸出来一共是七支的灯，也就是七个灯盏，而且每一个灯盏上面都装饰有三个杯或者是四个球。从两旁伸出的六支灯，每支上有三个杯，而中间从灯台而出的灯则是有四个杯。所以整个灯台拼凑起来是非常璀璨而且有立体感的。我在这点用语言的描述很难把这个画面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所以你得想象一下，或者是试着用笔画一画。如果有活火板上镜的话呢，在出安寂静结束的那一夜就会有这个灯台的素描。这样的结构象征的些哪样呢？这就象征了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相同，并且表达信徒在主里面相交是非常美丽和光辉的一件事情。原来啊，神并不是把人呼召出来做基督徒就完了，神把我们从世上分别出来之后，还命令我们彼此联合成为地上的教会，一起来完成神在地上的事业。那么相信不少人都曾经有一个很自我中心的想法，说道，我自己一个人信主不就可以了吗？何必与其他人打交道呢？信仰是个人的事情吧，参与不参与教会是没得关系呢。这个讲法好像是有点道理，但却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主里面的人彼此合一，要我们一起认得教会的真理，并且参与其中。出埃及记25章的点说明，灯台被制造的时候，灯台和每一个枝子都要连在一起，从一块金晶锤炼出来，那就意味着彼此联系非常紧密，没得破口，没得漏洞。也晓不得在我们现实的教会中，我们到底各把主内的相交看得如此重要，到底各有彼此相爱到天衣无缝的程度。神所喜悦的教会乃是像金灯塔一样的关系严密，彼此相同的教会。我们越能够照着神的规定可做，就越能够像金灯台那样为主发光。接下来要思想呢，就是教会的功用了，那么也就是为主发光。金灯台放在会幕里面，作用是非常肯定的，因为会幕是没得窗户呢，即使在里面带风，尤其是在晚上，必须靠着金灯台的光照亮。因此神规定这金灯台是要经常点燃的，由祭司点燃此灯，并且要使它常常的亮的。教会的作用是在这世界上做主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就好比光线，使远近的人都得知神的所在，也得知神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误会，以为做神的工作的人只是牧师或传道人而已。不错，牧师和传道人就好像祭司一样，必须全世界侍奉神，但没得那座金灯台，他们就做不了那样。事实上，一个成功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不在于他本身能够做些哪，却在于他对信徒的那种模样，是不是周到，是不是彻底。传道的人要竭力的造就信徒的灵命，使整个教会的生命好像金灯台注满了油被点燃起来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辉。我们做信徒呢，要顺服神灵，要介绍传道人透过真理给我们的教导，使生命能够发出光辉。对神的仆人来说，我们就是神的工作，而借着我们，神又同时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叫世人得知神的救恩或奥秘。弟兄姊妹，你试想想， 这金灯台点燃起来的时候，它的光是多么亮，它的功用是多么实在啊！而照在灯台板上的雕刻上，又是多么美丽，多么耀眼呢？因为灯台的枝子上都有球，有花，形状有如杏花一样，各人一个专业高雅的形象。在祭司的打理之下，被擦得又干净又闪亮，在烛光的照耀之下，有一种宁静的辉煌，以反射的作用使光更加的迷人。我觉得金灯台的美丽正好象征了至高的荣耀，神的旨意是让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在黑暗的时代实干中展现出主的荣光。也不晓得这个神圣的任务，我们的教会到底各做到了呢？
不轻易发怒呢，大有聪明；心情暴躁呢，大显愚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圣经箴言14:29-30。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从金灯台启示出来的教会的真理，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些。到底各有其他的经文可以对证呢？你可还记得灵异改进的第三个原则，也就是灵异的解释必须跟经文的上下文或整本圣经的其他经文彼此融会贯通，在已经改进的精神下再加以考察或对证。我们刚才从金灯台的象征引出了一篇有关于教会的道理，那么究竟这些道理是凭空想象的而已呢，还是有启示或根据的呢？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的确是有根据呢，能够跟圣经其他的经文相互呼应呢。比如说罗马书第12教导我们教会中的三户要彼此相爱，一起服侍。哥林多前书的12那点又说明教会好比一个身体，肢体之间彼此连接和配搭，这一切都与金灯台的含义彼此呼应。而有关教会的使命和教会在神计划中的作用等等，最集中的经文要算是以弗所书了。以弗所书第1讲到教会的成员是神所拣选和呼召的人。第2讲到信徒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而信徒之间的隔断的墙已经被拆毁，完全的合一。第3第9更说到，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要为建的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呢，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看，这不正是金灯台所能够象征的作用吗？通过以弗所书的对证，我们就可以肯定金灯台的灵异了。还有以弗所书第4更是指出教会的合一。经文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以弗所书所描绘的教会合一和信徒相同的生活，是与金灯台的形象和结构完全吻合呢。因此我今天讲的金灯台的奥秘，其实就是教会的奥秘。这并不是随人的肆意推测揣测出来呢，却是由整本圣经启示出来呢。无论从字面从灵异，我们都必须很小心的推敲领悟，最后在整本圣经的光亮中把它对证出来， 这样精神那颗另一个劲才是完大呢，也是值得鼓励呢。
学习正道，传扬主爱，
爱在人间学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最后呢，我想补充一下，在有关金灯台的灵异解释之中，有哪些讲法是不大可以接受的呢？我刚才提到呢，都是稳当的解释，但一旦要灵异解释，总会有人想出很多相关的事情来，而这些相关的想法却不一定是今晚的意思，因为有些想法会猜测的太远。比方说，有人讲金灯台点着的时候有火，就象征着信主的人要心里火热。这个倒确实，我们要心里火热，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的教导。但是金灯台在字面上的意思是以它的光为主要呢，是发光用呢，并不是取暖用呢。这一点倒是要注意，我们实在不必牵强附会，把一切看起来有光呢都硬要放在里面去解释。又比方说，因为金子是被锤成为灯台呢，要经过熬炼或敲打才能成为神的器皿，于是就有人讲教会是必须受苦呢，不受苦不成器。那么这个倒也不什么的道理，但是神要教会发出见证是不一定要经过苦难呢。受苦难的教会有很大的机会做见证，但是没受苦难的教会也一样起到重要的作用，要做见证。因此吹刀下战苦难这一点就不是很成立了。我认为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才是这一点最好的诠释。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的信，我们是透过救恩成为神的教会呢，而不是透过受苦。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越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呢，这基本的意义与苦难无关。最后让我回到启示录的第二章，跟你再提醒一下。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弟兄姊妹，神可以让我们做灯台，也可以不让我们做灯台。所谓神教会那一份子，我们都要省察我们的心，我们的教会到底各有金灯台的把美丽和完整呢，到底各有点燃的灯火和闪耀的光辉呢？如果没得的话，这就是我们需要悔改和思考的地方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就到这里了，欢迎你下次再继续收听。那么愿神祝福给你了。